该书啊。
徐良一想，老师讲册书，侯阳老侠客，各位弟兄，老少英雄一百六七十人，这一下全完了，就像摘他的心一样。徐良想着想着不难过，眼泪一滴，牙齿咬得咯咯山响，嚓嚓嚓，拽出金丝大关刀。诸葛亮，你个王八，你求求你，把老子我跟你们拼了！杀一个够本，杀俩赚一个，我也不管。这徐良劈刀往外就走。到了现在，方叔安也不顾一切，在那跪着往前一扑，徐良的腿给抱住了。爹，我的爹，亲爹，爹爹，你等等，爹爹，你听我再说两句。人方叔安腿挺大，二百来斤，在这跪着，徐良当然是跑过来。老侄一回头，你还有什么架子？爹呀，窃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胡狼之威。您这不是匹夫之勇吗？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您豁出去打算跟他们拼命，但是您拼不起呀，您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兵？阎王寨的贼比秃尾巴狗都横，您不是白白送命？以孩儿之见，爹爹，事情已经到了现在，您难过也没用，我知道一条秘路，我把您送出阎王寨，您快点搬兵去吧。该调军队调军队，该请能人请能人，众志成城，大伙回来报仇，靠您一个是不济于事。倘若老爹爹有个三长两短，孩儿你靠何人？徐良一听方叔安说的还真有道理，好吧，徐良吃完吃饱饭，我就听你的。爹，你这算明白，你先把这个难过压到心里，请那个能打的，我来个十位八位，把这帮贼子贼皮扒下去，给那些死去的英雄报仇雪恨。爹爹，事不宜迟，你随我来。你看看，这方叔安呢，还真就饶罪了。别看徐良把他鼻子给他拉了，他一点不记恨。看这些事情，他还真是花一费。徐良还真挺感激他。就见方叔安出了树林，在头前引路。徐良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在后跟着，拐弯抹角到了后山。方叔安回头看，他四外无人。爹，你看。徐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，有个石洞。这石洞一般看不出来。外边杂草丛生，树木成萝，已经把洞口给封上。方叔安在阎王寨坐着，没事他就瞎溜达，没事瞎打听，他才知道这么一条秘路。爹爹，您就从这石洞进去，一直往前走，就出了阎王寨，不用过三关，您赶紧回大都调兵，孩儿我听您的指示。好吧，方叔安，咱们过两天见。自从你这片热心，我禀明天子，一定有赏。你要多谢爹爹，您快走，孩儿我一定得盼着您回来。方叔安说着还直擦眼泪，再看徐良提刀钻进山洞。他对方叔安的话呀一点都不怀疑，但是进了山洞，冷风透骨，伸手不见指，对面不见人，高一脚浅一脚，也没法走了。故此徐良在百宝囊之中拿出火扇，一手提刀，一手举着火扇的照亮，顺着山路开始往前走了。迷迷糊糊，他也不知走出有多远，这山路怎么那么长，什么时候能到头，把徐良憋得直冒白毛汗。
你别看洞里那么冷，
老徐这心就像火烧的似的。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忽然发现前面亮光一闪，到地方，徐良赶紧把火扇子指灭，噔噔噔噔，紧头紧，从洞口出来。哎呀，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，可是再一看，天光早已大亮。要不是山挡着，都看见日头。老徐出来到了高处，打凉棚，先变了变东西南北方向。哎呀，看过来，这不是出了阎王寨呢？看眼前这条道，这不是奔大同府的吗？记得来的时候就走的这条道。哎呦，这真是条近路呀！徐良把这条路是暗地之中就记住了，还在这洞口留了点标记，打算把人搬回来就走这条路。一切都完事了，徐良提刀等走到道上，眼泪又掉下来。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眼望阎王寨。老今儿抽抽打打哭，
老师贾四叔，各位弟兄，你们在天之灵可别散，等着我徐良去搬兵去，回来给你们大报仇。朱良兔崽子，我决定跟你忘不了。
老仙管顾低着脑袋擦眼泪往大公主这走。这人呢，一心不可二用，他就没看见对面来了伙人，在对面呢，能来了30多人，都骑着马，前呼后拥，正中央还有一辆车。哎呦，这车可讲究，那车棚全是丝绸的，前面撂着帘，两边青纱窗，大白马驾着辕。两个大骡子拉着长套，都挂着威武铃。赶车的车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，周身上下一身蓝，挽着白袖面，拿着大鞭，哇哇哇哇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牲口蹄子踩到山道上，发出悦耳的声音。为首的有匹白马。马南桥端坐一个人，这人能有40岁左右，月白段的纱巾，月白段的剑袖，外配粉绫色英雄掌，白护领，白水袖，鸟翅环德胜钩，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，腰里面挎着口宝剑。此人面似银盆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留着大雁尾胡，这胡子尖儿还往上翘起来，二目如电，在头前开着吧。一边走一边回头跟这些人说：“弟兄们，大家辛苦点啊，眼前可就是了啊，大家再使点劲儿，汪汪汪汪，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”说话之间，跟徐良就打了对面。这徐良弯着个腰，低着个脑袋，一只手捂着脸，抽抽搭搭，正擦眼泪呢，眼看就蹭了。头前引路的这个人一看，赶紧把马匹带上，
站住站住，
车也站住了，这些人也站住了。与此同时，徐良这才发现，老徐抬头一瞅，吓一跳，哎呀，心说多悬，好像没钻马蹄子底下去，老仙就往道边一闪，给人家让路。可是骑马的这个人有点不乐意了，脸往下一沉，瞪了徐良一眼：“徐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个聋子，你是个哑巴，大白天的走路，你不往前看，你跟地皮算什么呢？”这多悬，这要把你给踩死，怨你呀、啊、是怨我们，你还是活腻歪了你。徐良一听这话有点刺耳，可又一想，不怪人家发脾气，
怪自己。
哎，吃个哑巴亏就得了，你损我几句就算了，
清凉没言语，
想那就拉倒就得了呗。这人这个嘴啊可真不让人，一看徐良没言语，他接茬还往下说，往后注意啊，要不爱活了你说话。你说你长这模样长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个鬼，就从你这副尊容，你活个什么劲儿？呸！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，你管人家长得好看难看？徐良一听这火，腾就撞到脑门子上。心说人善有人欺，马善有人骑呀。人要倒了霉，喝口凉水都飞呀。我落到这步天地，他还想踹我三脚。别看我斗不过飞剑仙朱亮，我他妈还斗不过你了。老师火往上撞，拽大魂刀，要战这个无名的英雄。白眉徐良这个人呢，脾气最好，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，就是该上火的事儿，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。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，徐良的肝火非常盛。你想想，摊上那么大的事情，泰山压顶，痛断肝肠，还有个不吉呢。这阵儿他们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厅，见着钦差严的人说明经过，马上就搬兵。他们能踏平阎王寨，把这些贼人抓住，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千刀万剐，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，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。你想想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有人骂他，可能干吗？徐良把眼珠子一瞪，白眉就立起来，其实我要疯啊，我就得疯着了，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。徐良扔就蹦到大道上，嘡嘡拽出金丝大环刀，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，可把我把你求求，你像什么东西，竟敢教训你三老子，你问我想活不，我还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活腻了呀？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上一沉，丑鬼，你还不笨呢，今天我教训教训你。说着话一颠腿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，飘带一解，把外衣闪掉，他噌跳到徐良的面前，举手就打。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，用大弯刀一接他的胳膊，唰的一刀，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，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，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。等一伸手，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，空手夺刀，滴溜溜身形乱转，下在猿猴一般。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，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，从里边一探头，出来个老头。这老者转身去往车前面看，小亮子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跟人家伸手？你还不给我住手吗？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，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，爹，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，我打算教训教训他。哎，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？哎，我看了你不讲理，还不给我退在一旁。一是这老头真有威望，就这一句话，年轻人规规矩矩推到旁边，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，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跟前。哦，徐良赏目一看，呵，
这老头长得可够开诚的，身高八尺挂零，细腰梁，宽膀上，面如晚霞，花白胡须散满天际，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，顶梁门安着块美玉，半匹黄绫的包头，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，勒着狮子盘，大带沙腰，下面骑马踏中裆短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，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，白护领白水袖，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。薛良没看清楚，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镯，这是属于二十四路外五星的家伙。这老者往前面一站是二目如灯，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。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，年轻人请不要生气，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是我的小儿子，别看他不年轻了，但是他不懂事，言语不争，多有冒犯，还求壮士担待，老朽这厢赔礼了。徐良一看了这气儿就消，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的难念啊，这是爷俩，儿子不对，当爹的赔礼，那也就算了。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，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嗯，担待不起，担待不起，也不光怪他，也怪方先生不对，老人家你不必客气，请过去，请过去。徐良一闪身，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，我办我的事儿。可是就在一刹那，老头瞅明白，再听徐良一说话，满嘴山西的口音，一瞅是白眼雷，面如紫阳干，再瞅瞅他手中的兵刃，老者就问，年轻人请留步，老朽冒犯我问一声，你是不是姓徐，叫徐良？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的，见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，老朽点了点头，啊，正是桑西人，真开吧，白眼没违纪，我可见着你了。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，连摇头再跺脚，哎呀，你是误会误会，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。那个人一听傻了，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，迈步来到徐良面前，这不就是山西县白眉大侠？徐良点点头，哎，兄弟，恕小兄眼拙，多有得罪，兄弟，哥哥我这赔礼了，往后你还得多担待。说到这一天云天满饭，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，他怎么瞅怎么眼生，这两个人没见过。老头看着徐良啊，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俩，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，但是你有记号，白眼没违纪，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，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，所以我把你抬出来。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，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，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？啊，不错，那是我老师，这不就结了吗？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，不分彼此，大概你也能听说过，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，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，我姓武。哎呦，徐良想起来这个人的名啊，早就听说过，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，说将来你闯荡江湖，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， 千万别错过机会。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元贵，那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镯，盖世无双啊！如果你见着这个人，好好虚心学习，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。可是呢，话是说过，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。没想到在这一程，老头一报名，忽然的想起来，
啊，那是当天你是老伯，我给老伯叩头了。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多礼？徐良啊，你师父挺好吗？
我
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，再看徐良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下来。吴元公就惊了，徐良你怎么了？难道说你老师他
老伯不要再讲了，我老师刚死。
哟，怎么死的？什么病？
可不是有病，哎，一言而难尽。
徐良本来不想说，一听这个人不爱，人家又问到眼前了，不得不讲。他就把阎王盖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，胡说便罢。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，老者把脚一顿，用手点指阎王盖：“黄伦啊，黄伦，你小子不是人呐！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，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。”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，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就见吴元公骂够多时，用手拉着去了。好啊，你的意思打算回大都搬兵？
对，
我要搬兵求救踏平阎王寨，赚这笔总